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天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上礼拜值得我们关心的新闻大概是三大块啊。那么第一大块呢，我们看政治新闻，我们先从欧洲的选举看起。6月18号的时候呢，法国国会进行第二轮投票，第二轮投票呢，那跟大家想的差不多啊，那就是总统马克宏他的共和前进党呢，那么获得了大胜。获得大胜呢，那么人家法国的媒体呢是把这叫做马克宏地震啊，因为他是一个完全是去年才成立的这样的新鲜的一个政党，然后呢带领一批素人，然后打破了两党政治的格局，那么完全执政，那么入主整个的国会和这个总统啊。但是呢，整个投票的情形跟一般预期的这票数又有一点点差别。马克宏呢，他这个共和前进党呢，他是577席的国会里面呢，他拿到了350席，那当然没有问题。可是原先他预期的更多啊，原先预期说可能会拿下80%啊，那就后来拿下是60%。那当然也有人讲说，这次因为投票率不高，投票率只有43%啊。那么很多人就表示说，哎呀，这个可能就是大家觉得大局已定了嘛，没什么好投票了啊。但不管是投票率不高，或者说马克宏他这个政党他得到的控制的席次没有到达80%，但是呢他60%已经足以达到完全执政。那完全执政呢，这样子一个声势如虹的马克宏地震到底会为法国带来什么东西啊？那么当然有些法国的分析家就讲说，过去啊常常很多的这个两党的时候，不管是共和党了，不管是社会党了，那他们是主张说要改革，但是进来呢常常政治陷于两党之间的恶斗，所以很多的改革呢后来中间都掺了水，没办法完全推动呢。现在就看马克宏能不能够真的把他这群素人的这些大军带到国会里面以后，真的推动法国的一个改变。改变什么？最主要的看的是劳工法案。劳工法案呢，就是法国你经济不能够复苏，其中很大一部分呢就是劳工啊，那么工会享有太大的权利，就很多人不愿意投资，加上年纪又大啊，加上法国的年龄人口普遍的高龄，那这样的情况下呢，退休年龄不断延后，投资不断的减少，国家的这个财政当然造成很大的问题。所以马克宏的他的决定呢，是构想中呢是把这个劳工啊的这个权利啊，就把处理劳工问题的权利下放啊，不是说一定要遵循每一个行业你一定怎么样非常严格的劳基法，不是，他是想说让资方呢有更多的权利可以跟劳方去谈判，就可能权利放给你各个企业，你可以去谈判，而不是完全绑死在你是怎么样的一个僵化的一个劳动的一个共识啊，这个法令。所以比如说工时啦、加班啦、工资啦啊，那么这些都可以谈啊，那么事实上呢，马克宏也取得类似行政命令的这样的一个权利，就是很多的法案呢可以快速通关啊，那么你国会里面就是赞成不赞成，你不是每一条逐条去修改啊。那像这样的，不管是促进立法的效率，或者说是劳工的法令的这些松绑或权利的下放，都希望说如果能够成功的话呢，它能够重新振兴法国的整个经济。而这个也就是人们对马克宏的政治，你的这个完全执政到底会支持到什么地步，有没有多长的一个蜜月期，其实这个劳工法的关，这些是否能改革成功，其实这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关键。工会当然反对了啊，左派当然反对了，但是因为马克宏他有多数嘛，应该可以比相较于前面的，比如说像欧兰德了，他们也想改革，但是都改革不了，马克宏的机会比较大。但是会不会成功，我们讲说那是我们大家看的一个重点。同样是政治人物的新闻呢，那就是看英国呢，因为6月18号是法国选举，英国6月19号它是正式开始跟欧盟要谈脱欧啊。那么 Theresa May 梅伊首相呢，他在国会选举的时候呢，他们虽然是多数，但是失去了过半呢，在保守党，当然我们之前讲过他的底气就比较弱一点呢，所以他到底呢是不是硬脱欧还是软脱欧呢啊？当然首相的态度只有因为内部很多不同的意见，那就开始有点改变了。那财相就是说不应该注意到这么很多在欧洲工作的英国人或在英国工作的欧洲人呢，他们这个权益啊不要这样硬脱欧。 那么当然你可以发现说，主张硬脱欧的人呢，他说我今天一定要玩，那么希望的边界我能够控制，最主要就是太多的难民问题啊，希望我边界我能够控制，我自己可以主张，我可以对英国带来更好的一个未来。那主张软脱欧的基本上是看的是贸易，希望还能呢还在他的这个那么单一市场里面这样的这个贸易呢，那么才能够恢复英国的经济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呢，这谈判是已经开始了。他们开始了呢，当然我们不认为他们会谈得很快。他们第一天谈判也只是谈了一些框架而已啊。那么一般来讲说两个变数。第一个变数就是英国内部的政局会不会发生什么变化，到底谁讲话算话，这个影响到欧盟跟英国谈判的意愿。然后第二个呢，那就是欧盟内部有些人说我们要惩罚英国，不能你脱欧之后谈的条件更好，那以后大家都脱欧了。所以怎么样惩罚英国的这种情绪呢，是不是能得到安抚，或者英国内部的情势能不能情势能够稳定，让他的讲话呢那么更能够有一致的一个政策。所以这个我们是看那英国法国两个完全不一样啊。英国当然是那么他的首相比较现在相对来讲居于比较弱势的一个位置，而法国总统非常强势。同样的政治新闻我们包在这一块里面，那就是美国总统川普。那川普的通俄门的事件呢又不断升高，上礼拜又升高的迹象。上礼拜迹象呢，独立检察官那么穆勒呢说呢叫他要传讯呢，要跟谈那个找几个资深的情报官员啊，情报的这以前国家情报总监那个情报局前局长啊等等，找这些各三个情报的巨头来谈到底川普呢他有没有妨碍司法。所以也就是说这整个事件呢现在不断的升高，而整个调查的这个范围啊也不断变大。所以以前只是说到底有没有通俄啊，或者说俄国有没有干预到美国的选举。当然这关键就是干预到美国的选举和川普你是不是因此而当选中间有没有必然的关系啊。然后呢这个焦点又改变了，改变就是说当联邦调查局局长 Comey 呢被 fire 掉以后呢，那讲说那总统是什么理由 fire Comey， 那么 Comey 呢他是不是内部他是不是有一个笔记本啊，那笔记本是不是要公布啊。现在呢又升高到说那白宫的总统本身他是不是有干预到司法啊，是不是有叫人家说不要调查这个事件。那么总统干预司法是严重的问题啊，但问题是这个界限该怎么去划，那么这个有没有干预司法。然后呢又往前说，如果跟俄国东西有关的话，那么如果总统的团队跟俄国的关系他们之间有来往的话，那有没有对价关系，有没有洗钱啊，那就甚至要调查到总统的女婿库什纳。所以这个焦点不断的这个模糊啊，很多新的问题出现，然后呢范围不断扩大，层次不断升高。那你再仔细看呢，这里面当然有法律问题，当然也有政治斗争的问题，可以看得出来几乎是整个情报圈子在斗总统啊，不管是 Comey 也好，不管是前这个几个情报的高官也好啊，那么甚至穆勒本身他以前也做过联邦调查局局长，你看这里可以看得出来。而且呢虽然说笔记本不止一本，那另外一个情报总监他也说跟总统谈过以后他也有记笔记本，所以可见受过情报训练的好像都喜欢记笔记本。那这个笔记本能够，那你记的笔记就能够算是有公信力的呈堂供物吗？啊，这个当然以后看看司法方面怎么讲。但可以看得出来呢，本来啊，我们谈到川普，就是说川普很难的，很少有个总统你同时得罪媒体 and 得罪情报单位。那他是同时跟媒体跟情报单位去对抗的话，那这样子让他越检越深陷到一个泥淖之中。那能不能够全身而退？或者共和党说就算将来他以前有干预，那干预呢到底那按照过去的传统他不会诉诸司法，那就看国会你要不要弹劾。那共和党完全掌控国会的情况下他会通过弹劾吗？啊，一般来讲机会不是特别大，换句话说可能是有惊无险会过关，但是这一个过程里面那非常的戏剧性，还会不断的扩大升高，这值得我们来观察。所以这是我们看的这次上个礼拜的第一大块政治的新闻。第二大块新闻呢，我们谈到亚洲，看我们是海上。那么海上新闻那就发现呢，在整个的海上的新闻呢，演习比较多。6月8号到6月10号呢，美日加澳，那么有五艘军舰，美国、日本、加拿大，那么澳洲五艘军舰呢，在南海进行大规模的军演。 那大规模军演完了以后呢，6月13号到15号，日本海上自卫队的两艘护卫舰也在南海和雷根号航空母舰进行联合演习。所以你可以发现在这里，不管是你可以看到一连串从6月开始，从6月8号到10号比较早，那比较近的就是6月13到6月15。6月15呢，那么日本人开始演习呢，就是大家也上个礼拜也传出来，澳洲的总理啊，澳大利亚总理他表示，哎呀，中国是敌友啊，就说你今天虽然是朋友，但是你对我造成威胁，是亦敌亦友的这个国家。这个新闻被爆出来以后，当然也觉得有点尴尬啊。那跟中国关系不错，你们讲到对中国其实你有非常大的一个顾虑啊。那么事实上呢，如果我们再早一点再看，那么在月初的时候，香格里拉会议啊，就是在这个新加坡的时候，这个国防安全对话香格里拉会议的时候，那么你们媒体也报道，澳洲、日本、印度、越南四国将成立一个非正式的一个同盟。因为中国的势力不断的扩大，所以各国要联合起来。所以不管是非正式同盟，不管是联合演习，你可以看到这边似乎剑拔弩张。可是呢，另一方面呢，你又看到他们有缓和的迹象。比如说21号的时候呢，那么第一轮中美安全对话在华盛顿举行。这是习近平跟这个川普进行高峰会议之后呢，定下来几个沟通管道。所以第一轮安全对话在华府举行。那么同样的呢，那么中日海洋问题高级别磋商，那么也开始进行，所以中日也进行，中韩之间的军事对话也开始，所以那么不管是因为这个萨德事情，中韩之间关系有点紧张，但中韩的军事对话、中日的军事对话、中美的军事对话开始。那另一方面呢，那就是海上的演习也在，所以你看到有两个方向的发展，一个是演习，一个是对话。啊，那当然，这里面有合作，有对抗，但是呢，还有一个海上的新闻呢，那是礼拜一开始，菲律宾、印尼、和这个马来西亚共同巡逻这个南海，共同巡逻南海，因为是菲律宾南部苏禄海那一带，这个很多 IS 进来，就说你这个伊斯兰国的这个恐怖分子，他们进到纳俄，然后造成了很多伤亡。所以各国才发现，哎呀，伊斯兰国进到南海，他开始从这边开始巡逻。所以你可以看到说，遏制中国的一票巡逻啊，你可以看到东南亚国家自己开始的一票巡逻啊。那么各有不同的目的，一个是反恐，一个是可能是地缘政治、陆权、海权之争啊。这是整个亚洲非常热闹的一个发展。最后一大块呢，谈到 IS， 我们谈到中东。中东局势上礼拜有一个升高。上礼拜天的时候呢，6月18号，美国有一架战机啊 ,F-18 的这个战机呢，击落了一架叙利亚的战机。击落叙利亚这个事情让的局势又升高的一个迹象。那叙利亚的战机做什么呢？叙利亚的战机因为它轰炸了地面的一些反抗军，而那反抗军呢，那是美国支持的。所以美国为了保护它，为了报复呢，所以美国就打下一架这个叙利亚的战机。那打下叙利亚的战机，那这件事情在过去叙利亚内战爆发之后从来没有发生过，美国直接打下一架叙利亚的战机，礼拜天。所以礼拜一的时候呢，19号呢，俄国就非常的愤怒，因为俄国是支持这个叙利亚政府的，所以俄国就讲，他说你这是分明是军事上的挑衅行为啊。所以俄国已经决定以后任何不管是美国你的飞机、你的无人飞机或你们联盟的这个联军的飞机，只要你飞过了幼发拉底河啊，就是由东向西又过了幼发拉底河，就会被俄国的防空系统锁定，认为那是敌机。而且呢，那么甚至俄国也宣布说要把跟美国之间的热线关闭。那本来呢，那么热线之间呢，它是美国跟俄国之间的热线，过去在4月7号川普对叙利亚发射59枚巡弋飞弹的时候呢，就已经关闭过一次。那关闭一次，当然后来俄国又恢复了。那这次到底热线切断，那么会多久才会恢复啊？或者说整个中东情势或叙利亚情势会不会因为一架或者美国去打下一架叙利亚的飞机而整个不断的升高？这个发展的趋势也是我们持续为您追踪的一个重点。所以大概呢，上礼拜我们就抓了三大块新闻为您做个分析，我们下礼拜再见。